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3回。这个时候，昆武山的某处布下了紫薇星阵的地方，法阵中正轰鸣爆裂声不断，到了破关的关键时刻了。这七道紫色光柱在一望无际的紫雾中冲天而起，从上面传来了低沉的雷鸣之声，一道接一道的粗大电弧不时地从光柱表面弹出，向法阵中的各个方向击去，而雾气早已浓密的伸手不见五指，不时地传来悠人心神的鬼哭狼嚎之声啊。韩立此刻周身是金光缠绕，神色不变地向其中一根光柱缓缓地靠近着，而四周的紫雾呢，化作一条条碗口粗的巨蟒，已经靠近身前呢，立刻的金光一绕之下，纷纷展成了树节，重新溃散成了雾气。但是看到这种情形，韩立脸上仍然没有丝毫的喜色，因为从紫雾中马上幻化出更多的紫蟒扑射而来呀，倒是头顶上不时地劈下一道道银白色的电弧，无论有多粗大，他根本不在意。当那银弧啊即将齐身之际，他布满金弧的手掌往空中一挥，一下子所有的电弧立刻被吸引到了一起，根本起不到丝毫的威力。突然，两声低不可闻的嗡鸣声在背后响起，韩立眉头一皱，头也不抬的反手一弹，两道纤细的金弧随之射出，两声霹雳之后啊，一股焦糊的气息紧接着就传来了。韩立这才扭头看了一眼，只见两个拳头大的飓风正浑身乌黑的从低空直坠而下。这些飓风不但体型惊人呐，浑身上下都是艳丽的黄色斑纹，背后的刺更是有三寸来长，让人看了是不寒而栗。但是这种灵虫，韩立在雾气中少说也杀了三四十只，但除了一开始几只被他用飞剑绞杀之外，其余的飓风啊，均都是被他用辟邪神雷给击毙的。倒不是他的辟邪神雷多得可以肆意的挥霍了，而是这种飓风一开始就让他呀吃了一个小亏。虽然说不知道这个风尾不真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此风一身碧绿的虫血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含了一口飞剑，一时不幸啊就沾染了一些之后，表面竟马上变得坑坑洼洼，连飞剑的灵性都受损了。如此一来呢，韩立自然就不敢用这个飞剑去斩杀此风了。可是偏偏啊，此风对火球冰锥这样低阶的法术也有一定的抵抗力，也只能用金弧一一击杀了。好在此风虽然说数量不少，但对辟邪神雷根本没有一丝抵挡之力啊，几乎沾之利弊。韩立的神雷倒也没有消耗多少的样子，除了这种拳头大的飓风之外，紫雾中也有数只通体血红的怪异的蝙蝠。这种蝙蝠除了颜色之外，看起来和普通的蝙蝠是一般无二，但是你要是用飞剑一剑斩之后呢，这剑光竟未能斩杀蝙蝠，还是飞剑本体斩过之后隐隐的感到一顿，这才劈开这个蝙蝠的身体。这让韩立心中暗暗吃惊啊，还要知道青竹风云剑掺入了庚精之后可以说是犀利无比啊，连稍刺一些的飞剑都能如斩草木一般，可是灭杀这个蝙蝠却有点不容易，可见啊这些蝙蝠身体的坚硬了。无论是飓风还是雪蝠，都是修仙界最常见的灵虫灵兽了，可竟然被人培育得如此难以对付，可见呢，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在上面。而如今为了配合阵法， 却无人操纵的布置在了这里。这些飓风和雪蝠的威力连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呀。看来前边的那些修士为了拖延时间，还真的是不惜花费血本了。心中思量着，他以前边的那道紫色光柱只有十余丈的距离了，眼看呀，这似乎几步就过去，就可以将那光柱随后摧毁的样子。可就在这个时候，原本自从他进阵后就消失的紫色巨烛忽然在光柱四周突然出现，然后呢，一阵模糊之后迅速的向四周扩张开来呀，转眼之间呢，就包围在了密密麻麻的烛影当中。那道原本近在咫尺的光柱也一下子就化为了青烟，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些光柱附近竟设有幻术的禁制，韩立先是一愣，随即嘴角一翘啊，轻轻的笑了起来。只要不是先前遇到过一次的上古幻形化物那种顶阶的幻化之物，普通的幻术禁制又怎么能够困住韩立呢？他想也不想的，瞳孔中是蓝芒闪动，瞬间呐，在所有的紫烛在眼前又变成幻影，光柱也赫然出现在原来的位置上。袍袖一抖，七八口金色箭矢激射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在清明声中蓦然就化为了一口金色巨剑，金芒一闪啊，一道奇粗的剑光一下子就斩到了光柱的根部之上，轰的一声巨响传来，根部被后光柱是瞬间消失。而几乎与此同时呢，韩立身边的紫雾竹林无论幻影还是真实的禁制，全都以他为中心大片的消失不见，足足空出百余丈广的一大片空地来，露出了地面上一块块的洁白的白砖。韩立呢低头看了一眼，随即又抬头望向远处还被紫雾笼罩的地方，只见其余的六道光柱如今呢也只剩下了三根，另外两根呢也不知道被那两个人竟先他一步击毁了。韩立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过去破除其他光柱的意思，而是啊掏出了一块灵石盘膝坐下，趁此机会他要好好的想一下古魔出现之后的对策。现在此山中聚集的大修士妖魔鬼怪那实在是不少了，他就是有三焰扇和元婴后期傀儡，一个不小心恐怕还是大有生命之忧啊。韩立一边恢复着法力，一边呢目光转动着思量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忽然呢单手往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摸，顿时一块蓝的长方形的东西出现在了手中。这是当初在昆武山石碑中找到的那块缩小的金碑，此物说起来隐藏的也算是隐秘至极，以他如此大的神识啊，盯着那石碑半天都没有发现其中藏有此物，若不是土甲龙对这个金石等宝物天生的有石宝神通，他根本就不会发现的。而这金碑本身呢也是够怪异的了，明明你说看起来吧似乎是什么不知名的物质整体炼化而成，但是偏偏呢没注入灵力前又奇重无比，但一旦注入灵力则立刻又轻飘飘的犹若无物一般。但这一切呀还不是最吸引韩立的，让他最在意的还是铭刻在石碑上的那几行不知名的古文。这些古文虽然是上古时候的文字，但是韩立却两眼一黑的一个也不认识，竟是一种从来没有在任何典籍中记载过的古文字。不过即使这样，韩立也可以通过这些古文字的形态笔画肯定，这些文字出现的年代甚至还远在他所熟知的所谓上古时期之前呢，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古物了，也绝对是一件异宝。 韩立单手掂量了两下这金杯，还是叹了口气，手上光霞一闪，随即呢将它收好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个时候，几乎一前一后啊，远处的法阵中有两声接连传来，又有两根光柱被毁掉了，而仅剩下的最后一根光柱，甚至不用等韩立等人前去破坏，就光芒一阵暗淡的自行消失不见了。如此一来呀，这座堪称神庙的大阵终于被他们联手破除了。在所有的紫雾幻影全部消失不见之后，其他的人影全部现形而出，但是马上从空中却传来了钱老魔暴怒的声音：
独生门的四个家伙呢？他们竟然认识此阵，悄悄的穿过此阵溜走了。
韩立听完这话，目光一扫之下，果然发现呀，这独圣门四老果然是踪迹皆无。
哼，岂止是他们，还有那个小人也不见了。我说撺掇我们几个人一起进来呢，果然一开始就打着什么鬼主意。
那名元婴期大汉一脸怒容的破口大骂起来：
难怪这几个人忽然甩开我们单走了。哎，你们看看前面吧。
白瑶一叹了口气，玉指往前一指啊，这个时候其余人也发现，在他们足下坐在的广场一端，赫然存在着十几条石阶，分别通向不同的方向。
看来这几个人觉得只要不和前边那些修士选同一条路，或者对方分开人手之后，他们自负就可以独立应付了，所以才会单独溜掉，想独占什么吧。
父老者也是眉头一皱：
哼，这样也好，老夫也早想一个人行动，谁敢挡我取宝，我就杀了谁。
钱老魔竟然迅速的恢复了冷静，然后那五道白影一晃之下，只见玉牌前各停留两三个，就将所有的石碑都看了一遍，然后毫不犹豫的白影一聚，齐往那标有昆武殿的石阶飞射而去。见到此景啊，那边的大汉等人脸色微变，随即他们四个人凑在一起小声的嘀咕了起来。韩立的耳中呢也响起了父老者的传音之声：
看样子此阵破后，我等联手之事也算瓦解了，不知道韩兄下面有何打算呢？
韩立瞅了一眼不远处的老者，略一沉吟之后，同样嘴唇微动的传音过去：
这里通向的地方如此之多，韩某下边也打算独自行动了，只要不去选那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去处，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原来如此，但傅某可不敢一人行动，被那银翅夜叉和狮禽兽暗中偷袭，在下可真的没有自保之力的。在下和白道友选一条石阶吧，能否有收获，哼，就看各自的机缘喽。
父老者沉默了一下，苦笑了一声，说道：
这位九幽宗的长老啊，其实呢倒没有什么埋怨之意，毕竟如此多的人去探宝，的确不太适合多人同往一个地方寻觅，否则的真的出现了什么珍稀的宝物，一番争抢是避免不了的。而韩立神通呢，显然比他和白瑶仪高出一大截，还不如就在此地分头行事的好。
傅道友、韩道友，我等先走了。
这边似乎啊已经商量完毕，当即大汉呢冲这边打了声招呼，就两两一组的在几个石碑前略转一圈，然后兵分两路的飞向其中的两条石阶。不久之后，他们的身影呢就没入到了远处的灵雾当中，不见了踪影。 这个时候，父老者和白瑶姨暗中传音完毕，和韩立告辞一声之后，两人也挑选一条没有人去过的石阶，迫不及待的施展轻身之术离开。偌大的广场，片刻之后啊，竟只剩下了韩立一人了。看了看空荡荡的四周，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目光在那些石碑上一扫，除了前边几拨人走过的和昆武殿、镇魔塔等，一听呢就是昆武山重要的所在之外，剩下的都是一些模棱两可，让人没有办法判断的去处。惠民阁、祥云殿、勾玉潭、祝灵堂，难道和炼器有关？韩立目光一顿，停在了某块石碑上。他虽然说知道昆武殿、灵宝阁这样的去处更可能寻到重宝，但是去的修士啊肯定不少，他可没有兴趣为此拼上这条小命。既然已经得到了培婴丹，这次能安然逃脱此地才是最根本的。韩立心中思量着，觉得这祝灵堂十有八九啊不会有人去，而他呢又有些感兴趣，当即身形一晃就走上了石碑后面的石阶，往山上而去。就在韩立身形消失不久之后，广场中心处黄芒闪动，那银池夜叉、丑妇还有狮禽兽三个妖物在光芒中同时现形出来。土遁术也只能施展到此了，再向前的话就会触动地下的禁制了。银池夜叉又将光华一脸，然后扭头望着通向昆武殿的石阶，缓缓的说道：
这里残留的灵气波动很强烈，看来那些人类修士刚将那些法阵破掉啊。
丑妇也是两手掐腰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只狮禽兽忽然低吼两声，然后双翅一展，一下子就飞到了低空中，在几个石碑上接连盘旋几圈，又飞了回来。
这几个地方都有人去过了，哎呀，狮禽道友的嗅觉还真是灵敏呐、啊！这样更好，那些人类修士分开行动，我抢夺本命牌更容易得手了。哎，不过闯昆武殿的修士若是神通不行的话，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破除此殿的禁制。
丑妇眉头一皱，又担心了起来。
哼，没关系，若是这些人类不行，我呢就在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只要不碰触那几种克制我们的禁制，其余的我们破坏掉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银翅夜叉深有把握的说道：
既然这样，咱们就走吧。哎，先看看走这条石阶的修士到底是哪些人。我说夜叉兄，我三人中就你的隐匿之术最高明，出手替我们演示一下身形吧。
丑陋的女人大大咧咧的说道：
行，知道了。
银翅夜叉毫不在意的答应了一声，随后啊，背后双翅轻轻一抖，一股银霞从上面狂涌而出，他们同时被席卷其中啊。随后光芒一闪，这妖物就隐匿不见起来。这个时候，在昆武山半山腰的石亭处，一只五色的孔雀才刚刚从光幕处探出了半个身子出来。对这一切，韩立自然是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到这些妖物此刻已经一步一步的离他们越来越近，那也就预示着他们的探险之路可是险象环生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4回。韩立啊，脚尖点地，身形犹若无物的一荡，就数丈远去啊！拐了几个弯之后，那白玉广场早就甩得无影无踪。石阶两旁呢，都是一些高大的灵树，其中既有韩立认识的，也有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的。他颇有一些兴趣的望了两眼，这些树木在这昆武山上也不知道生长了多少万年，就是原来普通的灵木，现在也都成了上好的炼器材料。不过韩立自然不会为了这些东西而放慢脚步的。走了大约一刻钟之后呢，眼前豁然一亮，在远处隐隐的看到了一大片阁楼。韩立面露一丝喜色，当即身形加快了几步，转眼之间就到了石阶的尽头，但是随即呢，神色一动，停止住了脚步，因为面前一层白光横在了身前，透过光幕看去，后面赫然是一堵青色的巨墙，六七丈之高，已经将后面的所有东西都遮挡得严严实实，但是面对石阶处则有一个高大的牌楼，而且可以隐隐的看到墙后的大片楼宇，而在牌楼显眼的顶部呢，用银粉书写着祝灵堂三个大字。韩立目光向四下望去，光幕是宽大异常，将这庄园般的祝灵堂全都照在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取巧进入的。看样子当年封印此山的上古修士临走前开启了所有的禁制，将这里的一切都护住了，也许他们想着以后啊还有机会重回此山的。他心中默然的，但动作毫不迟疑，袍袖一抖，一道金光飞射而出，狠狠地斩在了光幕之上。刺啦一声脆响啊，飞剑所化的光倚仗着锋利，硬生生地劈进了光幕持续身去，还是不得不停滞下来。随即破开的这光幕白光大放，又要重新弥合的样子。眉头一皱，他抬头啊就往这光幕一点指，嗖的一声，飞剑立刻飞射而回，劈开的光幕再次合上了。望着足足有丈许厚的光幕，韩立估量了一下，这即使动用巨剑术来攻击，恐怕都不会见效的。毕竟啊，像这样的屏障类的禁制，若是不能一击毁去，几乎可以瞬间就恢复如初。当然若是他有心，也可以放出噬金虫来慢慢吞噬光幕上的灵力，估计呢花个几天的时间也能破除掉这个禁制，但是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慢慢等下去呀、啊、只是略一盘算，他心中立刻就有了决定，单手呢往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拍，一个拳头大小的光团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出现了一把式样古朴的羽扇，表面金银红三色，灵芝闪动不已啊。冲空中一招手，此扇的一声凤鸣飞落而下，落到了韩立的手中，随后不客气的两手一搓，光芒大放之下呀，此扇一下子化为数尺大小，韩立单手祭出，目中冰冷的望着眼前光幕一眼，微微的一晃手中宝扇，扑的一声，在他刻意控制体内法力的情况之下，扇上虽然说同样涌出了一股三色火焰，但是这一次此火并未化为火凤现身，而是呢直接喷在了光幕之上，结果火焰所过之处犹如春阳融雪一般的光幕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融化消失，转眼之间呢一个大洞就出现在了光幕之上。韩立目光一闪，手中的三叶扇一收， 身形随即化为了一道青虹，直接射进到了光幕之中。青虹光滑一脸，韩立在牌楼前显出了身形，然后转头看了一眼，只见这片刻之间呢，光幕再次的开始弥合起来。韩立嘴角没法子露出一丝苦笑啊，看来出去的时候，嘿，还是要多费一番手脚才行。想到这里，他又查看了一下体内的法力，虽然说因为有过一次动用三焰扇的经验，这一次操纵此扇只动用了小半的威力，但是法力仍然损失了近三分之一啊。他摇了摇头，一转身大步的向石墙后的钟楼阁走去。前边几座楼阁式样一样，都是两层大小十余丈高的小楼，韩立随意走进靠近入口处的一座后，发现里面啊空荡荡的，除了一些桌椅之外几乎别无他物，似乎呢只是专门工人休息用的地方。看来是里面即使有些私人的物品，也在上古修士撤离的时候早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说心中早有所预料，韩立还是暗自叹了口气，如此一来呀，他对其他的楼阁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了。果然如此啊，一连将其他几处一样的阁楼也转了一圈之后，同样的呢一无所获，下面的其他几座仿佛仓库一样的石屋也同样是空空如也。无论里面石架石台还是一些巨大的金属箱子，全都空空荡荡，连一丝啊这炼器材料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点啊，这让几乎转过了所有地方的韩立大感气闷呐。当韩立从最后一座石屋中走出来的时候，人却出现在了一座石殿前。这石殿看起来没有多大，至多呢有百余丈广的样子，但是通体赤红颜色，犹如一层火焰在整座石殿表面燃烧一般。化灵殿，韩立望着殿门上边挂着的火红的牌匾，低声喃喃自语了一句。虽然说只是站在石殿外，但是一股炙热的气息已经从殿内向外扑面而来，他心中一动，随即双手一背的走了进去。结果呀，人才刚一走进殿门，两耳中立刻传来雷鸣般的轰响声，这让韩立双目一眯，目光急忙向殿内一扫而去。只见数十丈广的大殿之内，红霞阵阵，十几根火柱直直的竖立在大殿四周，上面呢盘着一条条的赤蛟雕像，栩栩如生，从蛟首中喷出一股股的红霞，凝而不散的全照在大殿最中间的一个巨鼎之上。此鼎六七丈之高，式样古朴，相比韩立以前见过的炉鼎呢，可以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但是韩立心惊的是，此物被红霞煅烧的通体赤红，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表面散发的炙热高温，即使说相隔二三十丈远，仍然让他有一种犹如置身火山中的感觉呀。而他自从进入到此殿之后，不但口干舌燥，这裸露的肌肤更是立刻有一种针刺一般的火辣疼痛的感觉。相信若没有护体灵光自动的形成一个青光罩，他都怀疑进入此殿的一瞬间就要吃一个不大不小的亏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形，韩立不怒反喜啊，目光在那些火上一扫之后落到了巨鼎之上。此时呢，此鼎在大殿中间一动不动，但是从鼎中却发出了阵阵的雷鸣之声。以韩立的炼器经验，这种形状的鼎中应该一直在锻炼什么东西才是，看来呀总算不至于空手了。心中这么想着，韩立吐了一口气， 躲过那一股股喷射的红霞，身形灵巧的几晃之后，就从容的走向了巨顶。在离此顶六七丈距离的时候，韩立脚步一缓，同时神识感应巨顶表面蕴含的惊人的火灵力，围着此物缓缓的转起圈来。不管里面有什么东西，经过这么多万年的锻炼，也肯定早起了未知的变化。即使好奇心大起，他也不会贸然的就这样打开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转了七八圈，韩立脚步一停，若有所思的开始朝大殿其他的地方扫视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火柱和巨鼎仍在作用着，附近呢肯定有什么法阵常年处于激发当中。他要做的就是找出法阵的控制阵眼加以摧毁，将四周的火柱暂时停下来才好取宝啊。因为这个法阵只是控制炼制本身，没有做任何的掩饰和藏匿。结果片刻之后呢，他就瞳孔蓝芒一闪，蓦然盯住了大殿的某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嘴角泛起了一丝轻笑。他不再理会巨鼎，单手一扬，一道丈许长的金光从手心处直接喷出，一下子就击到了那角落某处的地面上。轰的一声巨响啊，这个角落在一团金芒中爆裂开来，十几根光柱火芒一闪，交手喷吐的红霞同时戛然而止。金芒消失之后，一个丈许大的大坑出现在那里，在大坑周边还散落着一些破碎的阵盘残骸，还有数口寸许大的宝剑悠然的漂浮在大坑上空处。飞剑这一击呢，竟然将埋在此地的一个阵盘化为了乌有，受此控制的遍布整座大殿地下的一座中型法阵自然马上就停止了运转。韩立微微一笑，冲远处一招手，飞剑一声呼啸之后反射而回，一个盘旋没入袖中，不见了踪迹。此时没有火柱的补充的巨鼎上的红霞终于渐渐散去，但是韩立却没有马上去注意巨鼎，反而低头凝望地面，目中蓝芒闪动之下现出了意外之色。没有法阵的掩饰，他才发现数十丈深的地下全是一片火红啊，整座大殿竟然是修建在一座极品火池之上的，怪不得四周的火柱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长久不衰的火霞。韩立心中恍然，将目光一收，这才用灵目淡淡的望向了巨鼎，想先透视一下鼎中锻炼的到底是何物再说。结果呢，他又是一愣，因为入目的同样是火一片呐，似乎比先前的地火之池还要赤红得多。尚未等他看清楚是什么，此鼎仿佛通灵般的发出了一阵嗡鸣，随之扑哧一声，一层赤红火焰浮现而出，将此鼎再次包裹在其中。韩立嘴巴微张，脸上全是愕然之色呀，不过眨巴眨巴眼睛，略一思量之后，脸上却又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原来这炉鼎经过这么多年的淬炼，吸收的地火之力早已精纯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竟让此鼎由原先的普通法器呢，自行进阶成了一件火属性异宝，这才变得如此通灵起来。这种通过了长时间灌注某属性灵力让法器自行升阶的事情，修仙界以前呢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得到的宝物也威力着实惊人。但是呢，此类宝物大多是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形成的。
当年有些修仙宗门呐、曾一度用类似的方法来尝试炼制一些高阶的宝物，但没过多久都纷纷放弃了尝试。为什么呢？因为用这种方法不但是耗时太久，动不动啊就要上千年的时间，几代修士的努力，而且成功率也低得可怜，偶尔有成功的，宝物威力的提升也只是稍许，与花费的时间和资源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而眼前的炉鼎肯定不是当年古修想用此法来提升什么等阶，而是多半负责这化灵殿的古修啊，应该在炼制此物到了关键的时刻，却又因为什么不得已才撤离此山，这才无奈之下启动了殿内法阵来自行炼制鼎中之物。大概啊，他们还幻想着自己或者是门人以后还能重新来取此物的。不过这也只有在此山被封印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啊。毕竟即使是上古修士，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用地火淬炼某种物体达到万年以上，否则还没炼制完毕，负责炼制的修士就先大限来临作画掉了呀。韩立眼珠微转，胡乱猜想着当年之事，护体灵光同时自行大盛，抵御着几乎比先前高上倍许的炙热的高温。沉吟了片刻之后呢，忽然单手往腰间一拍，再一翻转，手上就多了一叠蓝色阵旗出来。随后他身形在大殿中飞快的动作，一杆杆阵旗没入了大殿的各个角落当中。随后呢，韩立又回到了巨鼎之前，重新打量眼前之物，口中咒语声响起，一层蓝护罩紧接着出现在了大殿之中，一下子就将韩立连同巨鼎同时罩在其内。原本炙热的气息在这水属性护罩的激发之下也一下子收敛了不少。韩立并未停手，把灵兽带随手系到了半空当中，一条条半尺长的雪白蜈蚣展动双翅飞射而出，正是已经进化出一对翅翼的六翼双弓啊。这些蜈蚣一阵灵活异常的盘旋之后，嗡鸣声中全都汇聚到了巨鼎的上空，一个个张牙舞爪蓄势待发的样子。韩立这才放下心来，两手一搓，一层紫焰蓦然在一只手掌上浮现而出，然后呢不客气的虚空向面前的巨鼎上一撞，一只紫色大手在巨鼎上空浮现而出，然后毫不客气的一把抓向了顶盖。巨鼎轰的一下微颤，顶上的赤红火焰一下子高涨倍许啊，并眨眼之间凝结了成了一只赤红的火鸟，口吐赤焰的迎向了大手。异样的爆响立刻在两者刚一接触时响起了，赤焰紫芒闪烁交织之下，火鸟竟一时抵住紫手，没有让他立刻压下。韩立见此目中闪过一丝异色呀，但是嘴里边毫不迟疑的发出了一声低呼。原来盘旋在巨鼎上空的十几条六翼双弓闻听此声之后，立刻呀同时一张大口，一股股白的寒气从空中狂涌而下，一下子将那火鸟及其下边的火鼎同时罩在了其中啊。与此同时，韩立也抬手冲着紫罗极火所化的大手凝重的一点指，此手在法诀一催之下凭空狂胀倍许，配合六翼双弓的寒气更是威势惊人呐。五指聚力之下，终于一把抓碎了赤红火鸟，然后紫手毫不迟疑的向下方的顶盖一捞，当了一声轻响，原本以为以此顶的神通肯定不止这些威能，但是啊这毕竟是器物成灵，而且没有主人驱使，竟然呢
被韩立轻易的将顶盖一下子击飞数丈远呢，里面是红光一片。韩立呢正想细看看里边这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却猛然的听到嘎一声难听至极的鸟鸣之叫，随后一道赤芒从顶中射出，直奔大殿顶部击射而去啊，那速度可以说是奇快无比，竟硬生生的从两条雪白蜈蚣间穿过，而让他们呢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砰了一响之后，赤芒一头撞到了蓝色光幕之下，一顿之下呢竟让光幕融化分解，转眼就要洞穿而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5回。